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爱再来吸引我们。主，你要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你的旨意如何。主，因此我们今天坐在你的脚前，好像玛利亚一样，要来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深愿我们在你面前越过越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能够按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并讨你喜悦，等候你的再来。而且你也在我们身上掌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成长、能够成熟、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能够迎接你的再来，与你一同能够进入国度。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啊，他特别提到啊，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有了第一章、第二章关于神儿子的启示，他不仅比先知、比天使更尊贵，这一位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降卑，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受苦难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要领我们、率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圣洁的里面。所以有了这一个启示之后就有了第三章的呼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因为有些呼召似乎是对特定的人的呼召，但是呢，这里的呼召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呼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他呼召我们一同来奔走天路。所以这个呼召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很可惜因为很多神的儿女因为没有这个启示就没有这个呼召，所以有了启示自然就有这个呼召。那我们特别讲过，这个呼召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所以要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要把他的儿女每一个都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因为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特别提到，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我们晓得，荣耀乃是说到主的性格，荣耀乃是说到主的形象，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能够像他，所以这是荣耀。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特别提到他是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他是用荣耀来召我们，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他用美德要召我们，因为他要把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呼召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这个呼召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但是不仅如此，因为这个呼召是一个很大的呼召，所以它也是一个圣洁的呼召，呼召我们进入它的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他在第二章十一节特别讲到，他是使人成圣的，又是使我们得以成圣。那我们晓得圣洁它的意思就是从一切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我们来归给他。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残累，这个世界很影响我们的，我们的肉体很影响我们的，我们的天然甚至是好的天然也影响着我们，但是都要从这些世界肉体从这个天然中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归给他，这就是 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啊，特别讲到他是用圣召召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啊。那这个呼召啊，很重要的，它也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啊，因为它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啊。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答应这个呼召啊，这个呼召也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感谢主，这是他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神一定要做成啊。这也是用他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乃是靠他的恩典来成就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我们会很努力，然后我们就一直失败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不会改变啊，他要用他的恩典来成就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我们就能够安息啊。所以这一个乃是一个天召啊，要我们虽然在地上行走，但是却过着属天的生活啊，受天的管制啊。所以我们不是受这个世界的管制啊，我们也不是受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管制啊，乃是要受天的管制啊。所以这个呢，就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当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倒空的工作啊。他倒空的越多啊，基督就越能充满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被倒空啊，基督没有办法充满我们啊。所以这个倒空的工作，来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环境中不断的来倒空我们，好让我们里面所充满，原来所充满的世界肉体天然啊，越过越被倒空，好让基督他的生命充满我们啊。就像我们上次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所提到的啊，为的是要把我们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但是我再说，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对这些事情不懂，因为他没有启示，对第一章第二章没有启示。只要你有启示，你就有这个呼召。所以他特别提到，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你们应当思想。好，现在我们都有了这个呼召啊，那对于这个呼召我们该怎么回应？对于这个呼召我们的路在哪里啊？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应当思想，你们应当思想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意思是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主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生命怎么改变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子？你离了主你什么都不能做。换句话，我们为主，我们离了主，我们常常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就是不能结果子。我们离了主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永远的价值。所以结果子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要结果子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住在他里面啊。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那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呢啊？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 应当思想，你们应当思想。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需要很努力，要克制自己，要做什么事讨主喜悦，这些都可能都重要，但是那是枝节。我们的焦点要放清楚一点，第一件事情他的要求就是你要思想，你要思想。这里的思想它是一个特别的字，这里的思想呢不是你随便去思想，这里的思想那是要把你的心整个心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而且呢你要反复的思想，你要昼夜的思想，你要把整个心投入进去，这样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思想我再说，它不是一般的思想，这个字原文它就是好像从前那些学天文的观察星象的人他们长时间他们安静他们注视他们观察他们记录把所记录的记录下来，这样的观察就是这里的思想。所以我们要思想就是说你要把整个心放上去，你要长时间在这个上面，你要反复的思想，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安静，你要注视，你要观察，你要记录，那这样的思想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这里的思想不是叫我们思想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这里的思想乃是要我们专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对准焦点，我们在焦点之外很多事情，而且是很好的事情，是很属灵的事情，我们在注视，不是说没有效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本末倒置。当你如果集中你的思想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接下来因为你的焦点是对的，接下来其他的人事物就慢慢会归位。但很可惜我们有的时候先注意其他的东西而没有注意在主的身上，结果我们就走了弯路。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叫你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还是要你思想，全心的放在这个上面，长期的安静的观察记录，反复思想，昼夜思想我们的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我们观看他，注视他，思想他，从一切事物中来转向他。所以这个思想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我再说，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没有抓到这个诀窍，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常常已经有好多的思想了，然后我们带着这个思想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因为读神的话呢，就把这个思想加进去了。事实上我们读神的话要注意，就是说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先要倒空，我们要试着从主的话中把主的话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思想读到主的话里面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第一件事情你们是要思想主。所以在箴言23章第七节有一句话，在箴言23章第七节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思想很重要，你的心怎么思想，你的人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思想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很特别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那思想什么呢？这就很重要了，不是胡思乱想。所以这里的思想是告诉我们，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是空白的，空白的思想非常的不好，因为空白的思想才能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思想不能空白，思想可以安静在主的里面，但思想的焦点永远是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注视他，我们要安静等候他，我们要观察他，我们要记录，我们要常常询问，反复的思想。所以这里的思想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的认为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认定的，我们所承认的。你认定什么，你承认什么呢？乃是从刚才那个启示来的。所以这里的认定，这里的所承认，不是从一般我们的头脑的知识来的，乃是从第一章第二章那个启示来的那个认定。所以启示是从神来的。你记得主耶稣曾经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马上就说，这不是从血肉来的指示你的，这来是我们从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这个认定必须是从启示来的。如果我们有心愿，我们愿意来认识我们的主，启示就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这里的认定是从启示来的，是里面的认识，是生命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很重要。我们曾经一直强调，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一直讲了一句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就是认识他，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所认定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要思想主他的两个方面，前面第一章第二章乃是我们主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那使者跟大祭司呢，乃是他的职分，他的工作。使者在原文就是使徒，因为他是父所差遣来的，他是使徒，他被差到地上来，在地上完成了他的救恩，这是地上的工作，所以要思想他在地上所完成的，这是使徒。那也要思想他是大祭司，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长久活着，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要拯救我们到底。换句话说，把主耶稣在地上所做成的，他要实际的坐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他在天上今天正在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他的职分两方面，一方面他已经完成的救恩，这是我们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也要思想他做大祭司，他今天正在做的，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思想他是使者使徒，他也是大祭司的耶稣。好，讲到他做使徒，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这是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四章十三节，三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讲到四章十三节，这讲到他做使徒。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为了帮助这些信徒，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信徒嘛，所以呢就用了两个人来做代表，帮助他们认识主的工作，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约书亚。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所以用这两个人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来预表我们的主 他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那另外讲到他是做大祭司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从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章的十八节，在这里他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他也用两个人来做代表，一个是亚伦，一个是麦基洗德，所以亚伦是在地上做大祭司，麦基洗德是代表我们的主，不但是大祭司，也是君王，而且是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因为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他是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他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借着麦基洗德，借着亚伦做大祭司来形容我们的主，他是为死者也是为大祭司的这一位。好，如果我们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的这位耶稣，我们答应他的呼召，我们常常去思想他的时候呢，就会把我们引到三个结果，三个结果，这就是我们在读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十三节的时候这三个重点，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思想了，一直读到四章十三节，你思想他做使者的这一段以后，你会发觉呢带下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的一到六节，这个结果呢就使我们这些信徒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家，所以三章第六节特别提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正答应这呼召，我们不断的思想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成为他的家。那第二个结果呢，就是第三章第七节第三到第三章十四节，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有份了，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结果呢，就是第三章十五节一直到第四章十三节，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进入那个安息，进入他的安息，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四章十一节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很清楚，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呼召，我们来思想他是使者为大祭司的时候，也很自然的产生了三个结果，成为他的家，与基督有份，进入他的安息，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段。好，我们今天先首先来试着来交通第一段，就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家乃是用摩西来做代表来预表主做使徒做使者你会发觉很特别的，就是从第三章第二节开始到第三章第六节，短短的五节，最少讲了六次到七次家这件事，一直提到家，所以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单独，不是个人，神的心意乃是神的家，一个团体的人。我们晓得神当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会发觉很特别的，他没有马上把他们带进迦南地， 他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西奈山，而且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神既然要叫他们脱离这个捆绑，埃及的捆绑，带他们进流奶与蜜之地，那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带到迦南地就好？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都信主了，为什么主不直接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就好了？为什么还留到世上？因为他要让我们经历所谓的西乃山，神的山。那在西乃山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进迦南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第一个是颁布律法，第二个呢，建造会幕。什么是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乃是神的见证，律法乃是神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称法柜，在原文的意思是见证的柜。你读英文的话，它是见证的柜，你里面是摆律法，就是十诫，但事实上呢，这个柜是这个见证的柜。为什么律法是神的见证呢？因为律法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你读律法，你会发觉呢，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你会发觉十诫前面的四条讲到我们主是圣洁的，后面的六条呢，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六条是关乎我们人的。所以你看见整个律法把神发表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怎么能够进迦南？我们怎么享受在基督里那一切的流来与蜜之地，那一切的丰盛呢？ 对，你非圣洁没有办法见主。所以这是第一点，在西乃山上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学的功课。我们要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他是怎么样的神呢，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那样圣洁。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要学的。很可惜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不认识什么是律法，我们以为只是遵守外面的一些规条而已，但事实上这个律法的是神的见证，见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就不敢随便了。所以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件在西乃山上必须要学的功课。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称义，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就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他们不认识，因为遵守神的律法不是靠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乃是要神的恩典。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建造会幕。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西乃山我们就想到十诫，但事实上你会发觉十诫圣经上讲神的诫命的时候讲的用的章幅不多，篇幅不多，真正讲到会幕的时候用了很多的篇幅，所以重点还不是律法，重点乃是这个会幕。因为如果你只知道律法，你会发觉你会试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遵行，但你做不到。你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你要认识会幕，你要住在主的里面，主供应你生命，主供应你能力，这时候呢能够做得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会幕才是这里的中心，会幕乃是说到了神的心意，律法说到神的见证，会幕说到神的心意，说到神想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想要与他的儿女同住，这是会幕。因为神一直在寻找一个家，神一直要寻找一个家，所以他在西乃山上启示要建造会幕。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你记得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66章哦，因为以赛亚书专门讲到神的救恩啊，所以有的人讲说以赛亚书66章正好是圣经66卷书的缩影啊，所以当以赛亚书一直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第66章第一节第二节，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人以为在地上造一个何大的伟大的殿宇，神就心满意足了。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天都是我的座位了，整个地只是我的脚凳，那你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色列人以为圣殿就是神的殿宇，事实上圣殿只是神的脚凳。为什么呢？因为约柜是他的脚凳，圣经上讲约柜是他的脚凳，所以圣殿只是有一个约柜在哪里，只是神的脚凳，神住在天上，他的脚凳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来到他的 脚前，你来到圣殿是来到他的脚前而已。所以这里讲到何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所以你看见神住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他是住在这样的人的里面，他在这样的人里面有安息，这是神的家。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思想耶稣的时候，他为我们的使者，为我们大祭司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是虚心痛悔你要因他的话而战兢，我们就成为他的家。所以第三章第二节接着就说了，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摩西在地上建造会幕，预表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所以这个会幕是预表神的家。所以当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是完全敬忠的，所有的材料、所有的颜色、所有的尺寸都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这是会幕，摩西在他的敬忠。然后主呢，为他的父，为父神敬忠。所以主在地上乃是建造教会，摩西是在那里建造会幕，他是预表，预表我们主在地上建造会幕。所以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你看见他是拿这个来做对比，当我们思想主的时候，对于犹太人那些希伯来信徒他们不懂，所以用摩西来预表。所以主乃是为父神敬忠，建造神的家，就是建造教会，就是建造我们。所以他怎么敬忠呢？倒空自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敬忠。摩西是在神的全家敬忠，这是神自己的话。如果你读民数记12章第七节，那时候我们晓得，那时候正好米利暗跟那个亚伦他们 嫉妒摩西嘛，所以他们在那边毁谤他，结果神把他们叫出会，叫到会幕门口，后来神就对他们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他在神的全家境中，这是神为他做见证。但现在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一位了，他为他设立他的境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就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记得以前讲到主耶稣讲到说，我要把这个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他讲了两个十字架，对不对？一个是他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钉死嘛。接着他讲了，就你们就跟随我的人，你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主在为他的全家尽忠，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这个教会要建立起来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他已经做成了，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十字架了，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今天主仍然在天上做大祭司，为我们祷告，要拯救我们到底，使我们成为他的家。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房屋，就讲到神的家啊，主是这个房屋的建造者，摩西呢是房屋，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啊。所以摩西只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是这个家的一个部分，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家的。但是主呢，他是房屋的建造者，所以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就是我们的主，比房屋就是摩西更尊荣，摩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那第三章第四节他就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摩西是被造的，基督是造物主，所以更尊贵，这是一定的。所以在建造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呢，首先他要让这个希伯来信徒知道，摩西曾经在神的家境中，但有一位真正建造神家的人呢，比他尊贵的多了。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是仆人，所以在神的家尽忠，为将来将要来到的事成为一个见证，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要为将来将要来到的事，就讲了基督跟他的教会做见证。所以摩西他是仆人，他为什么要尽忠呢？因为那是一个见证，见证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第六节讲到，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两节比较，我们就看见了摩西是仆人，基督是儿子，摩西忠心于神的家，基督治理神的家，所以你看他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家我们晓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乃是为基督建造教会做见证，这是要让他们知道的。那这里讲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不断的借着我们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就让我们能够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家。但是很特别，这边讲到我们若将，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将你可能不将，所以这个若呢很重要的，就说到了虽然这么多神的儿女按着地位来讲，按着地位来讲我们都是他的家，所以神的家包括所有的儿女，你只要是信主的，只要有主的生命的，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但是按着经历来讲，除非我们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家。所以就这经历来讲呢，神只能在少数的人身上得到安息，得到满足。所以这么多神的儿女，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了，所以神只能在这些少数的人身上得着安息，得着满足，成为他的家。所以你看见这里的不同，乃是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经历。所以希伯来书是向所有的信徒讲的，但希伯来书也给我们看见，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能够成为他的家。当然到了永世，所有神的儿女都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在生命中在经历中有这样的实际。这是希伯来书鼓励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勉励，这是一个劝勉，这也是一个警告。那什么是可夸的盼望？什么是这里所讲的胆量呢？可夸的盼望我们知道，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家，让神得安息。所以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家，神没有办法在我们上得到安息，得到满足，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他能做成。但是他要做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这个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他接下来讲的胆量。所以你不但有可夸的盼望，你还要有胆量。那你怎么有这个胆量呢？就是这里前面所讲的，你要思想那位为我们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当我们不断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信靠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神有办法，主有办法成全神的心意，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若我们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就能成为神的家。那很多人没有这个胆量，对不对？我们害怕，一提到十字架我们就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有可夸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爱能够征服我们。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出于他的爱，我们就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从前在西乃山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乃是为了见证基督和他的教会。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家，使他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天召， 成为他的家。所以我们应当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旷野的会幕及耶路撒冷的圣殿都只是预表，就是预表我们，预表教会。所以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基本上它是预表我们，它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有这个建筑物是预表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家，让神得安息。那这些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就讲到了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原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建成的，我们就知道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五章主要是讲到建造，就是建造神的殿，建造列王记上第五章是讲到建造。那如果你读第四章的话呢，你就讲到智慧所以你看见第四章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让他做箴言三千句、诗篇一千零五首这都是讲到他的智慧。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第四章讲到智慧，第五章讲到建造。为什么？因为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所罗门的话，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没有智慧没有建造而且我们知道在诗篇有十五篇上行之诗，其中有一篇就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就诗篇一百二十七篇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他第一节就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你看见真正的建造乃是我们的主那建造在谁的身上？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圣殿的建造事实上就是讲到同一个原则，主怎么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好，第五章我们看第八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八第九节，西兰西兰就是推罗王西兰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这是讲到所罗门跟推罗王要这个建造圣殿的木头那说推罗王西兰就给了他好，我们再看第十五到十八节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所罗门用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工人王又下令，王下令人又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比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好，第六章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好，我们再看第七章列王记上第七章 第九节到十二节，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砧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十肘的，有长八肘的，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那这些话在讲什么呢？就讲到圣殿它所需要的材料，有香柏木，有木头，有大的石头，当然也有金金。那木头跟石头都代表我们，所以它怎么制作，你怎么制作圣殿就制作我们，一样的原则。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木头都是最好的木头，最好的木头你绝对不能在平地上找。很特别，很特别的就是你在平地上看这些树木，很奇妙，它长不高也长不直，长得都歪歪扭扭的。你真正要长到又高又直的那些树木，又粗壮的树木都在山上。为什么？因为经过山风吹雨打，那个天寒天那些雪水这些打击以后呢，这个树木就往下扎根，扎得很深，所以它长得也高又粗壮，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它必须要到山上去，就是当时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北方，那个最高的山就是在黎巴嫩山，所以它有香柏木，是建造圣殿的材料，这香柏木是非常荣耀的，为什么说这个木头是代表人呢？因为圣经上用树木代表人的。我们曾经讲过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了，当你如果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这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香柏木，它是讲到树，它是栽在溪水旁的。那我们也晓得主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瞎子，记不记得？那瞎子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还没看清楚，他看的，他说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那里行走。后来主耶稣再医治他以后，他就看清楚了。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些树木来预表我们这些人，所以这里的香柏木基本上是讲到我们人。那为什么是讲到香柏木呢？讲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因为神给我们恩典。当神的恩典给了我们以后，而且我们呢也在他的恩典中慢慢长进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向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神不断地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在这个恩典上长进。到了有一天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成了何等的人，满了尊贵荣耀，好像香柏木一样，香柏树一样。但这个香柏树不是为了人欣赏的，也不主也不是来欣赏这个香柏树的，乃是为着建殿成为神的居所用的。所以你看见一方面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长大，但是呢接下来要被砍下来的，你要真的要建造圣殿是要被砍下来的。这个时候如果当这个香柏树被砍下来的时候呢，你发觉它原来的尊贵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结果我们就遭遇一件事情，我们被砍倒了，我们不懂为什么。本来我们是这么好的，很多人羡慕我们的，这时候大家都在误会我们，你没有尊贵了。但是呢，这是神建造我们的必须要经过的条件。然后接下来你看见没有，他不但砍倒了，他上面那些茂盛的枝叶也被削光了，这时候不但没有尊贵，连荣耀也没有了。这些树叶的枝叶都是很荣耀的。然后接下来要把它切割刨光变成一片一片的， 人在你身上真是看不到这原来香柏木的样子，变成一块块的木板了。为什么呢？要让我们学习失去自我，因为我们这个人可能很属灵，但我们充满了自我，这个时候才能够互相连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见圣殿的这个香柏木，你已经看不到了香柏树那么荣耀那么尊贵了，而你也看不到它个体了。每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呢，就消失在基督里。人看见你不是看见你这个人伟大，而是看见基督的伟大。这是他们在制造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处理香柏木。那石头也是一样，从圣殿山下那个石矿的洞穴里面凿出来的，这些石头凿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奇形怪状，每一个都是有它的特点，有棱有角，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彼此连在一起，必须经过石匠按着尺寸把它凿成那一样的尺寸，用锯里外锯齐，到了建殿的时候，它上面特别讲到锤子斧子和各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也就是说你先要做成了，你才能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家，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剥夺破碎的工作，当我们生命在成长的时候，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使我们生命真的是像香柏树一样，满了荣耀，但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神给我们这些恩赐，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好夸口而已，夸自己多荣耀有多少的恩典，也不是给人家欣赏，乃是为着神的目的，成为可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不但从神那里接受恩典，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剥夺我们，对付我们，倒空我们，舍己使我们降卑，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与众弟兄姐妹一同配搭，一同侍奉神，消失在神的里面，而不是荣耀自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做成一个好像一个很属灵的人，我们真的很荣耀的，但这不是神的目的，神要我们消失在他的里面，否则的话我们都很伟大，然后我们都不能配搭在一起，都不能做。所以在教会的建造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长处，就是我们的刚强，就是我们太多的恩典了，这些特点成了建造配搭最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只想追求属灵就好了，你就发觉我们就很难在一起配搭，每一个人都要彰显自己，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这一段话我曾经也有过交通啊，我不是在这里交通的。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 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那我们都读过这样子的一个以利沙的神迹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读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就说，哇，那个这个神迹真大啊，因为这是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斧头掉在水里面一定是沉下去的，你不可能让它浮起来的。但以利沙那么厉害，砍了一个树木丢进去，斧头就浮起来了。那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但神从来不随便做神迹的，这神迹都有他永远的旨意，永远的目的的。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以利沙乃是预表我们复活的主说的。那先知门徒就代表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人数可能会越来越多，就发觉所住的地方太小了，因为当时他们先知门徒跟随先知，他们是住在一起的，他们不是来听道理的，他们是真正在生活中来跟随主的，所以就发觉这个地方太小了，所以他就说呢，好不好，我们来建造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就预表神的家，就预表神的家要怎么样的被建立。所以呢，他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砍一个木料来建造房屋。所以建造神的家每一个人都有份，我们都是来一个木头，你不能说你不带木头来的，你不能不把自己摆上的，所以我们都是神家的一个柱子，都是这个木头。那这个木头要到哪里去砍呢？在约旦河去。那什么是约旦河？我们知道约旦河乃是预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以色列人要进埃及，要进迦南，他首先要经过红海，最后要经过约旦河。红海就说出了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约旦河是讲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要分开来，我们需要怎么样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你就看见神的家怎么被建造，如果你没有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没有办法建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保留自己，我们都喜欢我们的个性，我们就是不肯舍，我们虽然有那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也长进，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建造神的家的。所以好，每一个人都要去取一个木材建造房屋。还好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所以建造呢，我们的主绝对不能缺席的，主仍然在那里要做王掌权的，我们不可能不在主的掌权底下能够建造的，建造的乃是主。所以还好有一个人讲到说，你与仆人同去。那以利沙就说，好，我可以去。他们就砍伐树木。那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一不小心斧头就掉在水里面去了。你如果读就是圣经里面曾经讲到，有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他说人到，在律法里面提到的，他说人到森林里面去砍树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砍着砍着斧头那个头就丢跑掉了，对不对？就打死人了，但你不是故意的，那你怎么办呢？只好逃到陶城里面去，对不对？因为陶城里面的话呢，人家 如果这个被砍死的人他的家人来追你的时候呢，你跑到逃城里面去你就没事了、哦、那逃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避难所的意思，所以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常常不小心、哦、就我们的斧头就飞出去了，而且砍死别人了、哦、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那什么是斧头、哦、什么是斧头？斧头就说出了权柄说的、哦、我们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哦、但他说斧头是借的，换句话说权柄、永远你不能拿来自己用的、权柄永远是神在掌管的、哦、所以你记得摩西曾经、问主说、主呼召他吗，说你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摩西说、他们凭什么相信我是你差派来的、神就说 你看你手中有个杖、你把它 丢到地上一丢就变成蛇了，摩西就跑开来了、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你抓住他的尾巴、一抓一立起来又变成一根杖、杖就是代表他的权柄。本来这个杖是一个牧羊人的杖，这是他能够管掌管牧羊的，这是他的本能，这是他天然的能力，不需要学的，他天然的能力。但这个天然的能力呢，你一跟地接触就被蛇利用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才能，你要来侍奉神吗？你被仇敌利用，所以摩西一出来侍奉就打死人了。但什么时候你抓住他的尾巴他立起来的时候就变杖，这个时候的杖呢就变成神的杖了。所以后来摩西行神迹都是这个杖、所以我们天然的能力如果不经过这个死跟复活、你没有办法成为神的权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神的权柄，然后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用，我们就打死人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在用，那是借来的，那不是你的权柄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用神的权柄，但是我们打死人了。但是这个是斧头飞出去，但是这是神的权柄，你用错了。所以你记得摩西是一个懂得神权柄的人，当他在跟法老在对付的时候他从来不让步的，耶和华如此说，他就是坚持。法老跟他讨价还价他就是不肯，但是摩西从来不敢用这个权柄用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当他带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多少人造反要用石头打死摩西，你看摩西从来不用他的杖来对付他们的，摩西只做一件事情，俯伏在神的面前让神出面。所以你看见摩西是一个懂得神权柄的人。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神的权柄，我们拿来自己用了。所以圣经上怎么讲呢？摩西在世上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神权柄的人绝对不敢用权柄在自己的身上，因为那是借来的。好，这个时候斧头掉了，沉下去了，怎么办？这是借来的。那么以利沙怎么办？砍了一根石头，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面，斧头就飘上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木头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原文就是树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常常乱用权柄，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你看十字架一做了以后呢，斧头上来了。我们只有真正经过十字架厉害的对付，不再敢有自己的意识的时候呢，这个权柄斧头才会浮上来。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建造，在神的家里面，这就讲到神的家嘛。神的家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需要被对付。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若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这个胆量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有到了一个结果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家。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一再的借着你的话来鼓舞我们，也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让我们懂得学习按着你的心意怎么来思想我们所认定的、所认为的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让我们真实能够因着这样不断的思想，我们能够把那个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家，能够成为你的安息，成为你的满足，愿你亲自来做成这样的工。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